我们先来读一节圣经。
我们先来读一节圣经，
在彼得前书。
在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第一章。
彼得前书第一章。
在新约圣经的335面。
新约圣经335面。
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读第14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14节。
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这个14节这个地方开始讲，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
14节那里说，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
我们都是应该做顺命的儿女。
我们都是应该做顺命的儿女。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要交通的题目。
啊，这个是我们今天信息要交通的题目。
顺命的儿女。
顺命的儿女。
我们再翻回到旧约。
我们再翻来旧约。
撒母耳记上第13章。
撒母耳记上第13章。
在旧约的圣经349面。
旧约圣经349面。
撒母耳记上13章，我们要读第八节，一直要读到第13节。
撒母耳记上13章第八节到第13节。
请方宝德弟兄跟我们用广东话读。
苏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苏罗散去了。苏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扫罗，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门，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作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
我们再要读第15章。
我们再读第15章。
15章是讲到神给扫罗的命令，要他去灭绝亚玛力人。
是，这个是讲到神给扫罗命令要去灭绝亚玛力人。
扫罗把亚玛力人灭了。
扫罗将亚玛力人灭了，
但是没有照神的命令把他全灭绝。
但没有照神的命令将他全灭绝，
却是把这个亚玛力人的王给留下来了。
但将亚玛力人的王留下来，
而且把神所吩咐要灭的那些牛羊中间最好的还留下来。
将所要灭的牛羊当中最好的留下来。
所以神就借着撒母耳去责备扫罗。
神就藉着撒母耳去责备扫罗。
那么我们在读十五章的22节23节。
15章的2223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这是旧约圣经里头。
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
这个历史中间这个最悲惨的一些故事。
是历史当中最悲惨的故事。
是讲到扫罗王因为他失败堕落 被神弃绝的历史。
扫罗王失败堕落被神弃绝的历史。
扫罗王是以色列国的第一个王。
扫罗王是以色列国第一个王，
是神所拣选的，
是神所拣选的，
也是神所高的，
亦都是神所高的，
也是神所用的，
亦都是神所用的。
他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辖制，
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辖制。
但当他这个成功胜利以后，
当他成功胜利之后，
他两次在神的面前犯罪，
他两次在神的面前犯罪，
以致神不要他再做王，
以致神不要他再做王，
甚至最后他的性命都是落在这个非利士人的手中，
甚至最后的性命都落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面。
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两段经文，
刚才所读的两段经文
就是说他犯了什么样的罪，
讲他犯了什么罪。
第一件事情就讲到他擅自的献祭，
第一次就讲到他擅自的献祭。
他那次跟非利士人要打仗，
那次他跟非利士人要打仗，
那么就跟撒母耳就约定这个日期，要撒母耳来献祭以后他才可以打仗，
跟撒母耳约定一个日期他们才可以打仗。
但是圣经说等了七日，
但圣经说等了七日，
撒母耳还没有来，
撒母耳还没来。
那撒母耳为什么还没有来，
为什么撒母耳还没来？
那到底是撒母耳过了这个约定的时间，还是说约定要七天叫他等七天呢？
是不是撒母耳过了七日的日期，或者说是他过了那个日期？
这个我们还不太清楚，
我们都不太清楚。
但是撒母耳吩咐他呢，要等他来了以后献祭，
但撒母耳说吩咐他要他等他来献祭。
因为在撒母耳还没有来以前，
撒母耳没来之前，
扫罗有的兵呢非常少，
扫罗的兵非常少，
但是敌人的兵呢，腓力斯人的兵非常的多，
但腓力斯人的兵非常的多，
所以有些百姓就很害怕，
百姓就很害怕，
他们就开始逃跑了，
他们开始逃跑了。
那扫罗逼不得已呢，他就献了祭，
扫罗逼不得已他们又献了祭。
他刚刚献完祭，
他们刚刚献完祭，
撒母耳就来了，
撒母耳就来，
撒母耳就责备他，
撒母耳就责备他，
你做了糊涂事，
你做了糊涂事，
因为你没有遵守神的命令，
因为你没有遵守神的命令。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除了祭司以外，
因为旧约除了祭司以外，
不管你是君王，你是首领，
不理你是君王，你是首领，
不管你是有钱的人，
不理你是有钱人，
你都不能献祭，
你都不能献祭，
只有祭司，
只有祭司
才可以献祭，
才可以献祭，
只有神所定规的人才可以献祭，
只有神所定规的人才可以献祭。
扫罗他不是祭司，
扫罗不是祭司，
但是他违反了神的命令，
他违反了神的命令。
所以神说，
所以神说，
接着撒母耳对他说，
接着撒母耳对他说，
你做了糊涂事，
你做了糊涂事，
这是何等糊涂的事情，
何等糊涂的事情，
你自己来献祭，
你自己来献祭。
那第二件事情呢，
第二件事情
就神吩咐他要灭绝亚玛力人，
神吩咐他要灭绝亚玛力人。
神是叫他把牛羊一切东财物都把它灭绝了，
神要吩咐他将牛羊和一切财物都灭绝，
但是他没有，
但他没有，
他灭绝了绝大部分，
他灭绝了绝大部分，
但是他把这个王给留下来了，
他将王留下来，
也把牛羊里头上好的给留下来了，
就将牛羊里面上好的留下来。
撒母耳来了，
撒母耳来了，
就责备他，
就责备他，
他说我听见有牛羊的声音，
我听到有牛羊的声，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什么事呢？
他说我是把坏的不好的我全杀掉了，
我将坏的不好的全部杀掉，
但是把好的我把它给 留下来了，
但将好的我留下，
我要把这个好的来献给神，
我要将个好的来献给神。
撒母耳就说了，
撒母耳就说，
当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
岂是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到底神是喜欢人家献祭呢， 还是喜欢人来听他的话呢？
啊，人神喜欢人献祭啊，一话喜欢人来听佢话。
听命胜于献祭。
啊，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
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
神要的就是要人来听他的话。
啊，神要的就是人来听佢话。
要来顺服他。
来顺服佢。
比献祭还要更重要。
啊，比献祭更加重要。
比这个。献祭里头最最好的这个子由还要重要，
比祭里面最重要子由更加重要。
神借着撒母耳，
神借着撒母耳
来责备他，
来责备他，
说你不听从神的命令，
你不听从神的命令，
神就不要你再做王
了，神就不要你再做王。
在人看来，好像扫罗没有犯什么大的罪
啊。在人睇嚟，扫罗好似冇犯啲咩大罪。
他不过就是没有照着神所规定的去献了祭
啊。佢系冇照住神嘅规定去献咗祭。
他因为是看到，如果不当时不献祭的话，神不与他同在，他就不能够打胜仗。
佢睇到好似神好似唔献祭，神冇佢同佢同在，佢就冇办法去打仗。
他不是为了他个人，
佢唔系为咗佢个人，
他好像是为了整个国家。
佢好似系为咗整个国家。
那么他把好的牛羊留下来，
佢将好嘅牛羊留落嚟，
他是要献祭给神啊，
佢要献祭俾神啊。
他不是为了自己享受的，
佢唔系为咗自己享受。
在人看起来，他好像。没有做错什么大的事情
啊！做人睇嚟，佢好似冇做错啲咩事。
可是神不怎么看
啊！但系神唔系咁样睇，
神看他到底你是不是顺从了神的命令
啊？神到底睇下佢系咪遵从咗神嘅命令？
所以扫罗所犯的罪是一个原则性的罪
啊！所以扫罗犯咗罪系一个原则性的罪，
是得罪神的罪，
系得罪神嘅罪。
是一个不顺从神的罪，
是一个不顺从神的罪。
所以我们要从扫罗的身上来看看什么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属灵的功课。
所以我们要从扫罗身上来看看什么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首先要看到顺服是神对人的第一个要求。
我看见顺服是神对人的第一个要求。
当神造了亚当跟夏娃以后，把他放在伊甸园里头。
当神做了亚当夏娃，将他放在伊甸园里面。
神给人的第一个命令，
神给人第一个命令，
就是跟亚当说，
就是跟亚当说，
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
但分别是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是神给亚当的命令，
这个给亚当的命令。
神要亚当来顺服他，
神要亚当来顺服他，
但是他们偏偏不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而去吃这个分别三恶树的果子。
但偏偏他们就没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就去吃了分别是恶树上的果子。
在人看他不过是吃了一个 水果
在人看来他不过是吃了一个水果，
但是在神看问题不是在吃什么，乃是你是不是顺服神
在神看来不是在乎你吃什么，而是在乎你没有顺服神。
神给他的命令很简单
神给他命令很简单，
就是你其他的你都可以吃
其他的你都可以吃，
就是分别三恶树这个果子你不能吃
但分别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神没有说来解释为什么这个可以吃，为什么那个不可以吃
神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
神就简单的就要亚当来顺从他
神就简单要亚当来顺从他。
所以今天照样的
今天照样的，
神要我们一切我们属于神的儿女都要来顺从他
神要我们一切属于神的儿女都来顺从他，
绝对的顺从他
绝对的来顺从他。
什么是顺服呢
什么是顺服呢？
顺服简单说就是把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意见、自己的选择放在一边
顺服就是将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意见摆在一边，
让神的意思能够成就在我的身上
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的身上，
把我自己这些主张 一些想法做法放在一边，
将我们的主张我们的想法摆一边，
让神的意思能够成就，
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
这就是顺服，
这个就是顺服，
顺服就是很简单，
顺服就很简单，
不是很复杂，
不是很复杂，
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意见放在一边，
将我们自己的意见自己的东西摆一边，
简单说，
简单说
就是像诗歌所唱的，
像诗歌所唱的，
非我为主，
非我为主，
不是我，
不是我，
乃是主，
乃是主。
或者我们会有的会想，那神为什么这么严厉呢？
我们有时想，为什么神会这么严厉？
就是吃了一个果子以后，那弄到我们几千年来的话，我们都成了罪人了。
吃了一个水果之后，我们几千年来都变成罪人。
好像神太严厉了。
好像神太严厉。
好像神没有给我们自由。
好像神没给我自由。
怎么给我们这么多的限制？
给我们这么多限制。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
神给我们在很大的范围里头都有自由的。
神给我们很大范围里面都有自由。
比如你穿衣服，你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你很自由的。
譬如你着衫着咩颜色，好自由的。
你穿蓝的，穿红的，你穿白的，穿黑的，神没有什么规定的。
穿蓝的、红的、黑的，神没这么规定。
你吃什么东西，神也没有规定啊。
你吃什么，神没规定。
你吃牛肉，吃猪肉，吃鸡肉。
你吃牛肉、猪肉。
你喜欢什么，你吃什么。
你中意吃什么就吃什么。
神没有给我们新约的信徒有很多吃东西的规定啊。
神没给我们新约信徒吃很多规定。
神也没有规定我们信徒应该是做什么工作，有什么职业？
没规定我们信徒要做什么工作，什么职业？
你可以做这行，做那行。
可以做这行，做那行。
只要不是羞辱神的名的职业，你就可以做。
只要不是羞辱神的名的就可以。
或者可以做人看见很高的、很高的职业，收入很高的职业。
或者有些收入很高的职业。
或者有的是很低微的、收入很少的职业。
或者有些很低微的、收入很少的职业。
那神都没有给我们规定啊。
神都没给我们规定。
在这些事情上，神给我们人有很多很大范围的自由。
在这个里面，神给我们人有很大的自由。
但是关于神的荣耀的事情，
但是关于神荣耀的事情，
关于神圣洁的事情，
关于神圣洁的事情，
神要有明确规定的事情，
有神明确规定的事情，
或者是神直接吩咐你的事情，
或者神直接吩咐你的事情，
他就要人来绝对的来顺服他，
他就要人绝对的来顺服他。
在这一方面，神是要人绝对的顺服。
在这一方面，神是绝对的要人顺服。
在这一方面，神要人来听他的话。
在这方面，神绝对要人来听他的话。
我们在旧约里头也看到有些例子。
我们在旧约中看到一些例子，
比如像亚伦两个儿子。
譬如好像亚伦两个儿子，
他做了祭司了。
他做了祭司。
有一天，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献了燔火。
有一天，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他们献了燔火。
本来神是要他们这火是要从祭坛上取下来的。
那个本来要是从祭坛上取下来。
但是亚伦两个儿子亚大拿比户拿大亚比户没有照神的吩咐，他自己取了其他的火就来进圣所了。
但拿大亚比户他们两个没照着神吩咐，就拿了一些燔火就进入圣所。
神让他们死在耶和华的面前。
神使他死在耶和华面前。
这人看起来火不是都一样的吗？
做人看起上来火不是一样的。
在祭坛的火跟那火不是都是火吗？
祭坛上的火跟其他火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
在
神看来不一样。
做神
因为神吩咐的人必须严格的遵守。
因为神所吩咐的人必须严格的遵守。
神是轻慢不得的。
神是轻慢不得。
神说过如果你不顺服他，
神讲过，如果你不顺服他，
那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这个很大的事。
大卫在运这约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大卫运约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也是犯了得罪神的罪，
亦都犯了得罪神的罪。
本来约柜是应该用祭司、用利未人他们肩头来扛进来抬的。
本来约柜是要祭司和利未人用肩头来抬的，
但是大卫却是吩咐把约柜装在牛车上面，用牛车要运到耶路撒冷。
啊、大卫吩咐人用牛车将嗰啲约柜运到耶路撒冷，
这是得罪神的事情。
啊，呢个系得罪神，
神不喜悦的事情。
啊，神唔喜悦嘅事。
当着牛车用了约柜在走路的时候，
啊，当牛牛车运约柜走路嘅时候，
牛失了前蹄，
牛失咗前蹄，
这个车一歪。
我车一弯，
约柜快要倒了下来。
啊，约柜就倒咗来。
当时乌撒这个人就用手去扶住约柜。
啊，当时乌撒呢个人用手就去扶约柜。
当时就被击杀在这个车的旁边。
啊，当时就被击杀喺车的旁边。
照人看他这个乌撒这个好心啊。
啊，照人睇乌撒好心啊。
他怕这约柜倒下来以后坏了或者摔坏了，所以他就扶一下。
他怕约柜跌落嚟整烂，他就扶他一下。
但是神在神看来，
啊，但在神睇嚟，
这就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啊，呢个系原则性的问题。
神不许这些凡人一般的人去扶，去摸的约柜的。
啊，神让一般的人去摸呢个约柜，
这是神的圣洁。
啊，呢个系神嘅圣洁，
神的威严。
啊，神嘅威严，
神宁可让约柜摔坏了，也不要人去违反他的命令。
啊，神宁愿要约柜整烂，都唔让人去违反佢嘅命令。
但是大卫跟乌撒在这方面得罪了神。
啊，大卫同乌撒喺呢方面得罪神，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人看来，好像一些事情不是没有杀人放火，那就不是什么大的罪。
啊，在人睇嚟，啊，呢事情好似唔系啲咩杀人放火事，好似冇咩大事。
好像人做的事情，只要动机是好的，目的是好的，那就是很好的。
啊，做嘅事情只要佢动机目的系好嘅就得啦。
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看。
啊，但神唔系咁样睇。
神要人不单是动机目的是好的。
啊，神要人唔单止系动机目的系好。
神还要人按照他所吩咐的来做。
啊，神仲要人按照佢目吩咐嚟做。
神要人的是一个绝对的顺服。
啊，神要人系一个绝对顺服。
所以我们看到这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睇到顺服系一个好重要嘅事情。
当我们信主以后，
啊，当我哋信主以后，
我们所走的路是一条顺服的路。
我哋所走嘅路系一条顺服嘅路。
我们顺服主，
我哋顺服主。
这条路是我们从我们信主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都是走一条顺服主的路。
啊，我哋从我信主到我哋离开世界，我哋都系走一条顺服主嘅路。
所以我们生命的长进。
所以我们生命的长进，
我们属灵的追求，
我们属灵的追求，
我们侍奉主，
我们侍奉主，
都是离不开顺服这个事情。
我们都是离不开顺服这件事。
你想一想看，
你想下睇，
如果一个人他有很多的属灵的追求，
啊，一个人他有很多属灵的追求，
但他却不顺服神，
啊，但他却不顺服神，
你说这个追求有什么用处？
你说这个追求有什么用？
如果一个人追求生命的长进，
如果一个人追求生命的长进，
可是他懂得很多知识，
啊，但他懂得很多知识，
可是他却不愿意来顺服神，
啊，但他却不愿意来顺服神。
那你说他能够说他生命有长进吗？
你能够说他生命有长进吗？
或者我们说我们来侍奉神，
啊，如果说我们来侍奉神，
我们给神做好多的事情，
我们来同神来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所做的，
但我们所做的
却不是神所要的，
啊，却不是神所要的，
却不是神所吩咐的，
啊，却不是神所吩咐的。
我们侍奉到底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侍奉到底有什么价值？
所以我们一切我们属灵的侍奉或者我们属灵的追求都离不开顺服这两个字。
啊，一切我们属灵的侍奉，我们属灵的追求都离不开顺服这两个字。
我们信主以后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奉献。
我们信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奉献。
奉献不是等到你这个过了好多年好多年以后，你说我才把自己献给主。
啊，不是说你信了主好多年之后，你先将自己来献给主。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就，保罗就告诉我们。
啊，罗马书里面保罗就话俾我哋听。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啊，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理所当然。
保罗对 这些人所说的弟兄说的话都是以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
啊，保罗对住呢啲弟兄所讲话都系啱信主嘅弟兄，
就是你信了主以后
啊，就系你信咗主之后，
第一步你就是要奉献
啊，第一步你就系要奉献，
因为神就是要你把自己嚟献上
啊，神就要你将自己嚟献上。
但是奉献不是都是来奉献做传道
啊，奉献唔系话都系奉献嚟做传道，
也不是把金钱奉献上而已
啊，唔系话将金钱奉献上而已
啊，这个是奉献里头一个部分，一个内容，
系奉献里边一个部分一个内容，
不是全部的意思
啊，唔系全部嘅意思。
那奉献什么意思呢？
啊，奉献咩意思呢？
奉献乃是我们换一个地位
啊，奉献乃系我哋换一个地位。
信主以前，你的地位呢是你自己做主人
啊，信主之前乃系你自己做主人。
你奉献以后
啊，奉献之后，
你让主做你的主人，
你让主做你的主人，
你做仆人了，
你做仆人了，
你换一个地位，
你换一个地位。
奉献不是说你给主什么东西
啊，奉献唔系你俾主啲乜嘢，
奉献呢是说你换一个地位
啊，奉献系你换咗地位。
现在你是做仆人了
啊，而家你做仆人了，
现在你是要听主的话了
啊，你而家要听主嘅话，
仆人呢？只有主人做叫你做什么，你才做什么
啊！主人叫你做乜嘢，你先做乜嘢。
这仆人的特点就是听主人的话
啊！仆人的特点就听主人的话。
仆人的特点就是绝对顺服
啊！仆人的特点系绝对顺服。
如果是一个主人吩咐仆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
啊？如果一个主人吩咐仆人去做件咩事，
仆人就是要听
啊！仆人就要听
啊！所以这就是奉献。
啊，呢个就系奉献，
奉献就是顺服。
啊，奉献就系顺服，
顺服就是奉献。
啊，奉献就系顺服。
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
我哋信咗主之后，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
我们要顺服神，
我要顺服神，
我们就是来奉献，
我就系嚟奉献，
把自己献上，
啊，将自己献上，
我们换一个地位，
啊，我哋换一个地位，
让主来做我们的主人，
啊，让主来做我，
我们成为仆人了，
我成为仆人，
我现在不是在自己随着我喜欢的来做主了，
我哋唔系再随着我哋自己所喜欢嚟做主。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没有奉献？
我哋信咗主之后，我哋有冇奉献？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奉献。
我哋第一件事情就系奉献。
我自己想，我在刚信了主以后不久
啊，我啱想我当信主之后不久，
主的爱感动了我
啊，主嘅爱感动咗我，
我就把自己献给主，
我要将自己献俾主。
当时我对这个奉献的意思还不太明白
啊。当时我对奉献的意思不太明白。
好，我就跟主说，
我就同主讲，
我愿意为你传福音，
我愿意为你传福音，
不管到边疆到远的地方，我都愿意你来用我。
你到边疆到远的地方，我都愿意你来用我。
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主，
我又将自己奉献俾主。
实在，这个奉献是一个很蒙福的事情
啊！实在呢个奉献系一个好蒙福嘅事，
不是你把什么东西给了主了
啊，唔系你将啲乜嘢俾咗主，
主并不缺少什么东西
啊，主并唔缺少啲乜嘢，
主很丰富
啊，主好丰富，
他什么都有，
佢好乜嘢都有，
他不需要我们给他一些什么东西，
佢唔需要我哋俾佢啲乜嘢，
他乃是让我们能够奉献，能够换一个主人。叫我们在他的里头蒙恩蒙福，
他让我们能够奉献换一个主人在他里面来蒙福。
我们不用自己去担很多很多我们不能担当的事情，
我们不是自己去担很多很多自己不能够担的事情，
我们让主来带领我们来做我们的主人，
让主来带领我们做我们的主人。
我们在信了主以后，我们有一个特点，我们都愿意来爱主。
我喺信咗主后，我哋有个特点，我哋都愿，
我们都有心来爱主的，
我哋都有心嚟爱主。
那什么叫做爱主呢？
啊，咩叫爱主？
在约翰福音14章里头提到。
啊，约翰福音14章里面提到，
他说：“人这个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个人就是爱我的。”
啊，人有咗我命令又遵守嘅呢个人就爱我。
所以爱主并不是你去多少会。
啊，爱主并不是你罪多少回，
也不是你读了多少圣经，
不是你读了多少圣经，
爱主也不是你祷告了多少，
爱主不是你祷告了多少，
你传了多少福音，
你传了多少福音
啊，但是这个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啊，这些都是很重要，
但是真正的爱主啊，
但是真正的爱主
乃是来顺服主的命令，
乃是来顺服主的命令，
所以顺服主就是爱主，
顺服主就是爱主，
爱主就是顺服，
爱主就是顺服。
主最喜欢的就是叫人呢能够来顺服他，
主最喜欢就是叫人来顺服他。
所以你是做过父母的你就知道，
如果你做过父母你知道
你最高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你最高兴什么时候呢，
就是孩子顺服你的话，
孩子顺服你的话，
你叫他做他就做了，
你叫他做他就做。
你最生气什么时候啊，
你最生气什么时候，
你叫孩子做的事情他不肯做，
你叫他做的时候他不肯做，
哎，那他不肯，
他不肯，
那你是最最生气的，
那你最生气。
主耶稣也是这样的，
主耶稣也是这样，
他你如果我们成天跟主说我爱你我爱你，
如果你每天都跟主讲话我爱你我爱你，
但是主的话你却不去顺服，
但主的话你不去顺服，
主你再多说主我爱你也没有用的，
你再多讲话主我爱你都没有用，
所以你要爱主的话就是要来顺服他，
要爱主的话就要来顺服他，
具体的来顺服他，
具体的来顺服他。
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母亲，肉身的母亲玛利亚，
我看到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
她就是那么的爱主的话，她就是那么的顺服主。
佢系咁样爱主，佢就系咁样嚟顺服主。
当天使对他说，
当天使对佢讲，
他说你要怀孕生子，
你要怀孕生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
你要俾佢起名叫耶稣。
玛利亚那个时候还没有，还是个童女。
当时玛利亚系一个童女。
但是天使就对他说，你要怀孕生子。
天使对佢讲，你要怀孕生子。
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家，怎么能有这些事呢？
玛利亚话，我未出嫁，点可以有啲咁嘅事？
是啊，没有出嫁，怎么能生孩子呢？
未出嫁，点可以生孩子？
而且你没有出嫁，你生孩子的话，那在人看来的话是一个很大的罪了。
你没出嫁，你生孩子，在人看来是一个很大的罪。
天使对他说，
天使对他说，
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
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
所以你要所要生的必称为神的儿子，
你所生的必称为神的儿子。
天使知道这个玛利亚不会懂得这个童女生子能够生子的事情，
天使知道玛利亚不懂得童女生子这件事，
玛利亚实在也不懂得这件事情，
玛利亚实在不懂得这件事，
但天使说这是圣灵的工作，
但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这是神的工作，
这个神的工作。
最后玛利亚顺服了，
但最后玛利亚顺服了，
他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
他宁可冒着生命危险，
可能被人用石头打死，
可能被人用石头打死，
可能受到人的毁谤，
可能受到人的毁谤，
但他最后说，
但他最后说，
他说我是主的使女，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他知道他自己的地位，
他知道自己的地位，
他是主的使女，
他是主的使女，
就愿意主的话能够成就在他的身上，
愿意主话成就在他身上，
所以他就是顺服主，
他就是顺服主，
他这个是个顺服的爱，
这个是一个顺服的爱，
他爱主，
他爱主，
他就愿意来顺服主给他的话，
他就愿意来顺服主给他的话。
亚伯拉罕献以撒也是这样的，
亚伯拉罕献以撒也是这样，
亚伯拉罕到100岁的时候才得到一个宝贝的儿子，
亚伯拉罕到100岁的时候先得到一个宝贝，
但是有一天神对他说，你要把你所爱的以撒来献上，
但有一天神对他说，你要将你所爱的以撒将他献上，
神试验亚伯拉罕，
神试验亚伯拉罕，
或许亚伯拉罕当时就会想了，
或许亚伯拉罕当时会想，
他说神啊，你要我别的那我都可以，
神啊，你要我第二我都可以，
你要我的牛羊骆驼驴我都可以给你，
你要我牛羊骆驼驴我都可以给你，
你要我的性命我都愿意给你，
你要我性命我都可以给你，
但是以撒是我最爱的，
啊，但以撒是我最爱的，
是我在年老的时候一百岁你赐给我的，
啊，我年老一百岁的时候你赐给我，
现在你要把它给拿走，
啊，你现在要将它拿走，
我真是舍不得，
我真的舍不得，
我宁可我把自己来献上，
我宁可将自己来献上，
但是亚伯拉罕没有跟神讨价还价，
啊，但亚伯拉罕没有跟神讨价还价，
他爱神，
他爱神，
他就把以撒要献上，
他就将以撒献上，
他绝对的顺服神的命令，
他绝对顺服神的命令，
当他举刀要杀这个孩子的时候，
啊，当他举刀要杀这个孩子的时候，
天上就有声音说，
啊，天上就有声音说，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你不可在这个童子上身上做什么，
啊，你不可以在这个童子身上做什么，
神看见亚伯拉罕的顺服，
啊，神看见亚伯拉罕的顺服，
他看见亚伯拉罕爱神超过爱他最心爱的，
我看见亚伯拉罕爱神超过他所最心爱的，
神为他预备了一个羔羊代替了以撒，
啊，神为他预备一个羔羊代替以撒，
所以你看神当时的心多么欢喜，
啊，当时神的心多么欢喜，
因为看到有一个人愿意爱神顺服神超过爱自己，
啊，看见有一个人爱神顺服神超过他 所最心爱，
所以他在天上就要说话，
啊，所以在天上就要说话，
所以我看到爱主就是来顺服主，
啊，我们看到爱主就是来顺服主，
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但有奉献我们也愿意爱主，
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不单止愿意我们都要愿意来顺服主，
啊，我们也愿意来侍奉神，
我们都愿意来侍奉神，
那我们也愿意做主的仆人，
我们愿意来做主的仆人，
什么叫做做仆人呢，
啊，什么叫做仆人呢，
主人所要对仆人要的就是他的 忠心，
啊，主人所要仆人的是他的忠心，
忠心就是听神的主的话，
啊，忠心就是听神的话，
就照着主的吩咐来做，
是照着主的吩咐来做，
所以主耶稣在福音书里头讲到有个比喻，
啊，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到有一个比喻，
他把不同的银子给不同的人，
啊，将不同的银子给不同的仆人，
要他们来经营这个银子，
啊，要他来经营这个银子，
有的领到五千的，有的领到两千的，有的领到一千的，
啊，有的拿到五千，有的拿到两千，有的拿到一千，
那领到五千的，领到二千的呢，他们都用这个主人给他的钱去做买卖，
啊，拿到五千和拿到两千的都用那些钱来做买卖，
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
啊，当主人回来的时候，
他们都来到主人的面前，
回头来到主人面前，
他领到五千的就把又挣了五千，把这些钱都给主人，
啊，拿五千的他又赚了五千，就将这些钱交给主人，
领到两千的他也挣到两千，把这钱给主人，
啊，拿到两千的他又也都赚了两千，将这交给主人，
主人就称赞这个仆人说，
啊，主就称赞呢仆人话：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啊，你又良善又忠心仆人。
为什么他是忠心呢？
为乜嘢佢系忠心？
因为他听了主人的话。
因为佢听咗主人的话。
按照主人的吩咐去做生意。
按住主人的吩咐去做生意。
主人称赞他，这是忠心的。
啊，主称赞佢系忠心。
忠心就是顺服主。
啊，忠心就系顺服主。
那么领到一千的来了。
啊，拿到一千的来了，
他主人走了以后，他把这领到的一千呢，他把它埋在地里头。
啊，当主人走了之后，他将这个一千呢就埋在地里面。
等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就把一千就交还给主人。
啊，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就将这一千都交还给主人。
主人责备他说：
啊，主人责备他说，
哎，这又饿又懒的仆人，
又饿又懒的仆人。
这个仆人，
这个仆人，
一分钱都没有少。
啊，一分钱都冇少到。
他领了一千，他照样交回一千。
佢攞咗一千，照样还翻一千。
但是主责备他说：，
但主责备佢话，
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
你系又饿又懒仆人。
为什么他饿又懒呢？
为咩佢饿又懒？
饿在什么地方？
饿喺咩地方？
懒在什么地方？
懒喺咩地方？
因为他不听他主人的话。
因为佢唔听佢主人话。
他不去做买卖。
佢唔去做买卖。
不为了主人能够增加这个财富
啊，唔为主人增加财富，
这就是饿跟懒。
这个就是恶行了。
所以我们看到忠心就是顺服，
我们看到忠心就是顺服，
你顺服就是忠心，
你顺服就是忠心。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顺服不是一个很高很高的要求，
顺服不是一个很高很高的要求，
也不是一个很远很远的要求，
不是一个很远很远的要求，
那是跟我们生活跟我们工作侍奉各方面都是有关系的，
跟我们生活工作侍奉都是有关系的。
在圣经当中，
在圣经当中
叫我们不但是我们来顺服神，
叫我们不单止来顺服神，
神也在地上的叫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叫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借着我们顺服人来顺服他，
藉着顺服人来顺服他，
叫我们为着神的缘故来顺服人，
叫我们为了神的缘故来顺服人。
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三章就提到，
在罗马书第十三章就讲，
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
为什么顺服这些政府呢？
为什么要顺服政府呢？
为什么顺服政府所定的这些这个法律跟条例呢？
为什么要顺服政府的法律条例呢？
基督徒是因为说这个是神给他的权柄，
这个是神给他的权柄，
所以基督徒要遵守法令，
所以基督徒要遵守法令，
要纳税，
要纳税，
要奉公守法，
要奉公守法，
这是顺服政府，
这个顺服政府，
顺服权柄，
顺服权柄，
是这个权柄是神所立的，
这个权柄是神所立的。
但是这里面也包括有一个真理，
这个里面也都包括一个真理，
如果他是一个权柄，
如果他是一个权柄，
但是他却是叫人来做神所不喜欢做不喜悦的事情，
而他所做的是神所不喜欢的事情，
或者他要这些信徒离开他的信仰，
或者叫信徒离开他信仰，
那这样的圣经就说了，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
圣经就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
在信仰的事情上，
在信仰事情，
关于神的事情上，
关于神的事情上，
神要我们在顺服人跟顺服神中间来拣选，我们要顺服神，
要我们拣选顺服人和顺服神的事情来拣选，
我们要顺服神，
我们要顺服神，
顺服人，
顺，
但是不是顺服人，
不是顺服人，
在这一点上，
在这点上，
就是有在特殊的情况，
在特殊的情况，
在一般的情况，
一般的情况，
关于你要做个生意应该交多少税，
关于你做生意要交多少
税，你工作应该纳多少税，
你工作要纳多少税，
你应该遵守法律，
你要遵守法律，
比如这个草地哪一天你可以浇水，
譬如个草地边日可以淋水，
这个都是你可以，这个不违反你的信仰的，
这个不违反你的信仰，
你都应该来顺服，
你都应该来顺服，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为了顺服神来顺服这些事情，
因为你为了顺服神来顺服这些事情。
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里头也提到，
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也提到，
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
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圣经也教导我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
圣经又告诉我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
但是还有就彼此顺服，
还有彼此顺服，
如果有一个比你年幼的弟兄姊妹，
如果一个比你年幼的弟兄姊妹
在真理上他提出了一些看法是比你的对，
他真理上提出一个看法比你对，
那你就不能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
你就不能够说你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
你就要彼此的顺服，
要彼此顺服。
那么在以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头，
在以弗所书里面
也提到做仆人的要顺从主人，
做仆人的要顺从主人，
要惧怕战惊，
要做惧怕战惊，
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用战惊心顺从你肉身的主人。
底下还加句话，
等下还加句话，
好像听从基督一样，
好像听从基督一样，
就是你们在做仆人的要像听从基督一样，听从你们的肉身的主人，
啊，要做仆人好听从基督一样听从你肉身的主人。
所以这里我们又看到了
啊，呢度我要睇到
仆人为什么要顺从主人呢？
啊，仆人为咩要顺从主人？
你做工的为什么要听你老板的话呢？
啊，你做工的为乜嘢要听老板话？
是怕他不发给你工资
啊？是怕他不给你工资？
是把你 怕他把你炒了鱿鱼
啊？怕被他炒鱿鱼？
怕你不能够再提升
啊？怕你不能够再被提升？
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的，
但基督徒不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能够听从我们的老板呢？
为什么我们要听从我们的老板？
因为我们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啊，因为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
听从我们的主人
啊，听从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样，
好像听从基督一样。
这就是神的话给我们的教训
啊，这个神的话给我们的教训。
所以我们在公司里头做事情的，
我在公司里面做事的，
如果你是只是讨这个主人这个老板的喜欢
啊，如果只是讨老板喜欢，
你就在他在的时候你就好好做
啊，他在的时候你就做得好好，
他不在的时候你就另外一个样子
啊，他不在的另外一样样，
那就不是基督徒了
啊，这个不是基督徒，
就不是神话的吩咐了
啊，这个不是神话的吩咐。
所以这个这个作为基督徒的话
啊，作为基督徒啊，
他们是像听从主来听从他的老板
啊，像听从主来听从他的老板。
老板不一定看到你他不在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
啊，老板不一定啊看到你不在的时候，
但是神看见你每个时候做的事情
啊，但神看到你每个时候所做的事情。
所以有些老板就很喜欢用基督徒
啊，有些老板很喜欢用基督徒
啊，因为不但是他管他，他知道神还管着这些基督徒，
他知道不单止他管他们，还神在管这些基督徒
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做仆人的要来听从主人，
我知道我做仆人的要来听从主人。
我们还在圣经看到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啊，我们在主里的要听从父母，
这是圣经说这是理所当然的
啊，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儿女要来顺服父母
啊，儿女要来顺服父母。
他说这个不用讲很多道理
啊，不需要讲很多道理，
这是理所当然的，
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今天
啊，但今天
可能儿女听从父母的
啊，儿女听从父母的
不是很普遍，很多很多
啊，不是很普遍，不是很多很多。
如果你做父母的有一个很听话的儿女啊，那正是你很大的福气
啊。如果做父母有一个很听话儿女，这个是你很大的福气。
这个是在今天的情况
啊，这个是今天的情况。
儿女会说你们做父母的你们的思想太过老了
啊，儿女会说做父母的思想太过旧了
啊，你跟他说我们过去怎么样，他说这是过去的事情了
啊，你要跟他说过去是怎样
啊，现在不是这样的了
啊，现在不是这样
啊。做父母的那你碰到这样的儿女的话
啊，做父母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儿女的话，
会叫你心里头很难过的
啊，会叫你心里面很难过。
所以我们在这里如果是做儿女的
啊，如果我们做儿女的，
我们要来听从在主里头来听从你的父母，
在主里面来听从父母
啊，你这你的一切的事情，
你一切的事情
都要跟父母来商量
啊，都要跟父母来商量
啊，不要这个自己按照自己意思来做
啊，不要按照自己意思来做。
圣经里头还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啊，圣经还说你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底下有说，
底下有说
如同顺服主
啊，如同顺服主。
圣经是很平衡的
啊，圣经很平衡的，
丈夫要爱妻子
啊，丈夫要爱妻子，
妻子要顺服丈夫
啊，妻子要顺服丈夫。
他没有把他倒过来，
他没将他调过来，
没有说妻子要爱丈夫，
没说妻子要爱丈夫，
丈夫要顺从妻子
啊，丈夫要顺从妻子，
他要妻子来顺服丈夫，
他要妻子来顺服丈夫，
如同顺服主
啊，如同顺服主。
所以在一般情况有点这姊妹们觉得有所不太合理吧
啊，姊妹们觉得有点小不太合理，
那这个丈夫也做事情也不对呗
啊，如果丈夫做的事情不对，
他说的话也不对呗。
啊，佢做嘅讲嘢都唔啱。
他信主的年日比我少，他属灵的程度没有我高呗。
啊，信主嘅年日比我少，冇我咁高。
他还没信主呢，
他仲未信主，
我怎么顺服他呢？
我点样顺服佢？
应该他来顺服我才对。
啊，应该佢嚟顺服我。
应该是谁对就是顺服谁呀？
啊，边个啱就顺服边个。
但是这个圣经的话不是这样的。
但圣经嘅话唔系咁样。
他没有说。你们这个妻子懂得不太多的，要顺服自己懂得多的丈夫。
啊，妻子懂得不太多的，要顺服懂得多的丈夫。
你要顺服那些很讲道理的丈夫。
你要顺服那些很讲道理的丈夫。
要顺服那些对你很温柔的丈夫。
要顺服那些对你很温柔的丈夫。
没有的。
没有的。
圣经没有这么说。
啊，圣经没这么讲。
为什么要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呢？
为什么提到妻子顺服丈夫？
因为这是神的安排。
因为这是神的安排。
当这个妻子能够顺服丈夫啊，她就能够受到一些保护。
啊，当妻子能够顺服丈夫，她能够受到一些保护。
你看在伊甸园里头，
你看伊甸园里面，
这条蛇没有跟亚当先来说话。
啊，蛇没有跟亚当讲话。
亚当是先找这个妻子来说话，
亚当就先找妻子来讲话。
这个妻子也不找丈夫来说，
啊，妻子都唔揾丈夫讲嘢。
妻子应该碰到这个情况说，你等一等，我回去问问亚当，他的意见怎么样？
啊，呢个妻子本来碰到啲咁嘅事情，应该翻转话你等一等，我去问一问我丈夫。
那如果这样做的话。
啊，如果咁样做嘅话，
很可能情形就不一样了。
好可能情形唔一样。
但是没有。
啊，但冇。
这妻子没有顺服丈夫。
啊，妻子冇顺服丈夫。
他要出头。
佢要出头。
他自己就说了。
佢自己又话。
自己跟撒旦跟这条蛇呢就打了交道。
啊，自己同撒旦同呢个蛇打咗交道。
啊，这就是他没有得到应该有的保护。
啊，冇得到应该得到嘅保护。
那妻子顺服丈夫，实际上是对妻子说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啊，妻子顺服丈夫系一个好好嘅保护。
那么也是表示。
亦都系表示。
自己这样的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的。
啊，咁样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
也就是在生命上有长进。
亦都系喺生命上有长进。
有一个故事，一个见证，讲到讲了一个姊妹的事情。
有一个故事又讲到一个姊妹的事情。
她是在在西方到中国去。传道的一个姊妹，
佢喺西方到中国去传道一位姊妹。
他在中国传道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中国的青年人，后来他们就结婚了。
佢喺中国时候传道就认识个青年人，后来就结婚了。
他们后来就回到美国定居。
后来佢哋翻到美国定居，
他们生活在一起。
佢生活喺一齐，
两个人都是一同的教会聚会，一同追求。
啊，两个都一同喺教会聚会，一同追求。
那有一天，在一个聚会里头，这个丈夫要做见证。
啊，有一日喺教呢、这个丈夫喺教会里边做见证。
他要分享一些神的话语。
佢要分享一啲神嘅话语。
按照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属灵程度说。
按住丈夫和妻子的属灵程度讲，
这个妻子比丈夫高得多了。
那个妻子比丈夫高得多，
因为这个丈夫信主没有多少年了。
啊，因为丈夫信主没几年。
但是人家看到，
但人家睇到，
当这个他的弟兄在那边分享，在这讲话的时候，
啊，当个弟兄分享喺度讲话时候，
这姊妹坐在他的边上，
啊，呢个姊妹坐喺个旁边，
两个眼睛盯着他看，
两个眼睛就盯住睇住佢。
一面看一面点着点点头，
那面台又面点点头。
他这弟兄在说话，他一面在点头，
啊，
非常开心。
啊，弟兄喺度讲说话，佢又点头，好开心。
人家说这是一个敬虔的弟兄，敬虔的姊妹。
啊，人哋话呢个系一位敬虔姊妹。
他们并不因为自己懂得多就看不起他的弟兄。
啊，冇因为自己懂得多就睇唔起佢弟兄。
就来教训他的弟兄。
啊，嚟教训佢弟兄。冇。
他敬重他的丈夫，
佢敬重佢丈夫，
欣赏他的丈夫，
啊，欣赏佢丈夫，
这是一个很蒙福的家庭。
啊，呢个系一个好蒙福嘅家庭。
所以我们神的话，
啊，神嘅话
是很简单，
系好简单，
只要我们按照神的话来 实行的话，
啊，按住神的话来实行的话，
我们一定会在神的面前蒙恩。
我一定在神的面前蒙恩。
一个家庭要是能够照神的话，我们来顺服神的话，
啊，有一个家庭照着神的话来顺服的话，
这个家庭必定是一个蒙福的家庭。
啊，这个家庭必定是一个蒙福的家庭。
一个妻子能够顺服她的丈夫，
啊，一个妻子能够顺服，
一个儿女能够顺服他的父母，
一个儿女能够顺服的父母，
必定是很蒙福的，
啊，必定很蒙福的。
但是我们弟兄姊妹，
啊，但是我们弟兄姊妹
顺服说起来很简单两个字，但是很不容易，
啊，顺服两个字讲起来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生天然的生命是一个悖逆的生命，
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是一个叛逆的生命，
是不顺服的生命，
是一个不顺服的生命。
但是感谢神，
啊，但感谢神，
当我们信了主以后，
啊，当我们信了主之后，
神把他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
啊，神将他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
这个生命是一个顺服的生命，
啊，这个生命是一个顺服的生命。
主耶稣在地上这一生，
啊，主耶稣在地上的一生，
他是一条走掉顺从的道路，
他是走一条顺服的道路，
他的生命就是一个顺服的生命，
他的生命就是一个顺服的生命。
现在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能够靠着主的力量，我们来顺服主，
啊，靠着主的力量来顺服主，
让我们一同来学习这顺服的功课，
让我一同来学习顺服的功课，
让我们都来做一个顺命的儿女，
啊，都来做一个顺命的儿女，
让主的心得到满足，
啊，让主的心得到满足。
我们一起祷告，
我一起祷告。
主，我们把这些话再放在主的手中，愿你常常来提醒我们，叫我们能够做一个顺命的儿女。主啊，你要求我们的并不是很多，就是叫我们能够来顺服你。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圣灵加给我们力量，叫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能够听你的话来顺从你，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蒙你的喜悦。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